今天有53个提问，我们按照顺序来回答。首先是中国同学的提问，第一题，河南有一位居士提问的。这是有人以净空老法师名义募捐建寺的做法会，请问是否有此事？你问得很好，没有这个事情。我给同学们说，我这一生呢，效法我们净宗14、13代的祖师印光大师，他老人家一生不建寺庙，不收出家徒弟，不传戒，我觉得他的做法对我们后学有很大的启发作用。那么接受十方的供养，祖师全部用在印经、印善书、供养大众。这个我也学到了。所以我讲过很多次，如果有人用我的名义募捐建寺庙，这个做法会全是假的，决定没有这个事情。如果遇到了，直接打电话到学会可以来查询，千万不要上当。谢谢他，谢谢你的提问。下面一个问题，这有位居士长时期以疑惑心听经闻法，且经常呢断章取义，眼见年事已高，开始着急去向了，请问该如何挽回？佛法里面常讲回头是岸，只要回头就有救，可是如果怀疑那就没救了，要真正相信，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相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相信念佛阿弥陀佛决定来接引你往生。信心是站在第一位，如果信心没有你念佛也不能往生。那像如何建立信心呢？确实经教就是帮助我们建立信心的，可惜他听了这么多年的教，他怀疑，所以他信心建立不起来，这是他自己本身的业障。要告诉他的时候决定要有信心，因为往生这个事情，不但你在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看到过去往生的人，现在你要是留意一下，在我们周边念佛往生的就很多，那都是我们的铁证。第三个问题，他长期观净土，既是真正自我，何有十报庄严土，本不动摇是谁在动摇？就是你自己在动摇，别人没有动摇，你自己在起心动念，你自己在分别执着，与一切人毫不相关。这个事情你好好去想想越想越是分别，越想越是执着，你永远解不开这个结那怎样解开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你不要去想，不要去怀疑你看呢， 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你就证得了啊。所以你天天在想在问呢，全是障碍啊。这个是诸佛来跟你讲经说法，你也没有办法入门。下面第四题，就是望境还原观里面说，一者一乘普州法界变呢，是否可以解释为我念佛，即整个虚空法界的众生在念佛？如果不是，我们如何帮助他们？世尊很慈悲，叫我们不要起心，不要动念，不要分别，不要执着。你偏偏有这么多妄想分别执着啊！你跟世尊唱反调。如果你听世尊的话呢，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试试看啊，看你能不能见到一乘普州法界变。那我相信你一定会见到，为什么呢？你成佛了。啊，这是要做功夫，这不是研究的啊。第五题是：一切法从心想生。若家眷不信佛，我们念佛诵经时，观想他们也一起念，对他们会有帮助吗？会有。啊，会有帮助。如果你持之有恒，慢慢的你会让一家人都会幸福了。请问如何达到真诚心？说目前弟子尚未达到只应感而去做一切事的层次啊，应如何做事解决行持上的问题？请老法师开始。在日常生活当中，首先要承认我们自己是业障深重，薄地凡夫，不是圣人。别说大圣，小圣我们也做不到啊，小圣小到最低的限度啊，小乘须陀洹叫粗果啊，华严经里面粗信位的菩萨啊，这是最小的小圣啊，我们无法跟人比啊。那我也在讲经的时候常常跟诸位做报告啊，这么多年来我常常劝导大家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这是什么境界呢？我说得很清楚，这只是到门口没进去啊，小乘粗果那就进去了。我们现在是到粗果的门口啊，只到这个境界啊，可见得了这个问题是不容易啊啊。但是到门口如果遇到念佛法门啊，真正能信能愿能行，哎，决定得生啊。生到哪里呢？生到凡圣同居土啊，你有把握得生了。如果进了门了，就不是生凡圣同居土了啊，生到哪里？生到方便有余土。这个要知道啊啊，所以我们虽然不能入门呢，能到门口就不错了啊，对念佛人就有决定性的帮助。底下第七题，他说有位年轻法师手持 与你老人家的合影，自称是你的徒孙，到处扬言，随时能向你报告，传达你的开示，请问是否属实？我不知道，这个造谣生事啊！真正老实人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凡是造谣生事的都有问题啊！我们中国谚语有一句话说，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啊，我怎么会，我连徒弟都没有，哪来的徒孙呢？啊，都有徒弟而后才有徒孙呢，那徒弟收了徒弟才是有徒孙呢，我连个徒弟都没有，哪来的徒孙啊？这就造谣生事啊。这个事情在国内很多啊，这是从前我们宗教局啊叶局长告诉我的啊。有一天他到香港来啊，早晨邀请我一起吃早饭啊，他就告诉我啊，国内啊有许许多多人打着我的名号啊招摇撞骗啊，做一些非法的事情。他说：“这个你不晓得，我真的不晓得啊！对这些事情呢，我们政府来处理啊。所以诸位将来遇到这些事情啊，你就晓得决定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不但我们没有这个拜托人呢啊，去。”这个化缘或者是去弘法，没这个事情，在国内在国外也没有。我们讲经弘法是用网络用电视啊，没有用其他任何的方式啊。那网络我们香港呢这个佛陀教育协会啊，电视我们有一个华藏卫视啊。一般我除了在这个地方弘法之外呢，讲经之外，在其他的地方我不讲经，我也不说法啊。有一些特别邀请我的做个专题讲演，这个有。啊，其他情形都没有，啊，绝对没有向人化缘的，啊，希望同学知道这个事情。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弟子今年64岁了，因种种原因，总生不起孝心，自己呀也很懊恼，为什么不能发地藏菩萨的大心呢？是否因不知虚命啊？”才如此，有这种情形。如果你知道续命啊，的确孝心容易生起啊。如果实在生不起呢，这个安徽庐江啊汤池的文化中心那边呢，有时候就打听打听，如果他们办这个像这个幸福人生讲座啊，时间不长，大概4天到5天，你能够去参加一次，也许你的孝心呢就激发出来了啊。下面一个问题，这怎样才能使家人吃素，以及用素食来拜祭祖先？如果以素食拜祭祖先呢，祖先是否会不同意？这是你多心了啊，你多疑了。祖先呢比你聪明啊，为什么呢？知道当年在世一生吃肉啊，跟很多众生结了冤仇啊，搞得这个冤亲债主啊一大堆，都不肯饶过他啊， 才知道错了。那你现在素食难得了，你用素食拜祖先是孝敬祖先，用肉食拜祖先呢是天增长祖先的罪业，把这个上层吃肉的账啊要算到祖宗头上去了。你说你这算是孝顺吗？所以印光大师啊有很多篇的文章啊都是劝导大家了用素食祭祖。下面第十题，这弟子刚刚高中毕业，因成绩关系不能进大学，这弟子现在想出家，师父希望啊送我到澳洲啊给老法师栽培学习讲经，但弟子想留在寺院呢当一名亲众，受戒律的磨练，去掉自身习气之后啊才去澳洲，请问老法师啊，请老法师慈悲。你这个名字不晓得，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我跟你有没有见过面，我都不知道啊。这个出家呢，无论是在家出家，先把儒释道三个根扎稳，才会有前途。啊，无论在什么地方学习都可以。啊，这三个根就是儒家的《弟子规》、道教的《感应篇》、佛教的《十善业》。啊，没有这三个根，受戒也不会得戒。啊，那只是形式而已。有三个根才是真的啊，所以这三个根呢，这是戒律的戒律啊，根本的根本呢，必须认真学习啊。那我在这里就奉劝你这几句话啊。下面一个问题，他儿子7岁，患了基因变异引起肌肉病，现代医学无法医治，请问这是否属于业障病？应送哪一部经给儿子较为适合？啊，诵经后啊，是回向给儿子的冤亲债主，还是给儿子本人？你的小孩还很小，只有7岁，这个病呢？可能是业障，也可能是冤亲债主来讨债。如果是冤亲债主讨债呀，必须化解啊，他离开了，你的病就好了。如果是业障病啊，需要忏悔。那么小孩年小不懂啊，你们家人要代替他忏悔啊。那么这两种啊因素都有可能啊，你细心去观察，再去帮助他。后面一个问题，就是国内某佛寺一直在做护国卸灾30心念佛事，说最近有几位同修看见在寺内大榕树下有无数朵的大莲花缓缓移动，但没有向天上伸去，请问老法师是否因为工作上没有做圆满，如排位及素文没有活化，才使莲花不能上升？这个护国息灾30心念的佛事 我不知道他做的是多长，有七天的，有四十九天的，有一百天的，啊，莲花上身呢，应该是在他圆满的这一天。如果圆满这一天呢，看到莲花不能上身呢，也算是不错了，啊，比莲花被你看见了，啊，当然上身是很好的瑞相，啊，那么你的猜疑是不是这个发挥做得不够圆满？这个可能有这个原因，啊，真正做圆满的是一定有很好的瑞相。下面是香港同学的提问。第一个，他说弟子在协会做义工啊，三年多了啊，这个大概是我们会里面的义工啊。由于工作和家务，疏于听经念佛，今年受病苦折磨，身心常处于恐惧和焦虑之中。这半年听经之后，知道一切法无不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请问老法师，弟子想扶助对病苦的恐惧，是否先在家好好用功，等待稍能放下身心，再返回道场当义工，或者呢，应在身体可以忍受的情况之下，继续在道场工作。这个事情呢，在家的在道场都可以。问题是你必须要建立信心啊，要发大愿，愿力超过了业力，你那个业障啊就化解了。啊，你不能化解，说明你的业力比你的愿力更大，啊，那你就没法子了，啊。那么讲到修行呢，一定要记住，我们这么多年来天天在叮咛，天天在嘱咐，啊，一定啊要把三个根扎好，三个根扎好之后啊。一年的冤亲债主啊，都佩服你，都尊重你。那虽然来找你麻烦呢，他不会严重伤害你。啊，他来找你的时候，希望你真正用功，啊，修行正果，啊，你就有能力超度他了。那如果你自己修行功夫不得力了，那你对他们是丝毫都帮不上忙啊，那他们的怨气就会直接干扰你了啊。人同此心，人并不是死了就没有了，死了没有了那就好办了啊。这个我们这个几十年前我开始讲经的时候就常常讲啊，我们没有成就，可千万不能死啊！为什么呢？死了就不得了啊！一定要在这一生当中啊，了生死出三界啊，这个才是真理呀！啊，用什么方法呢？在我们这种人啊，业障深重，尤其生在这个时代。决定要靠念佛啊，求生净土。我们有把握往生，就是了生死出三界了。那把握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对这个世间还有留念，就出去啊。所以必须啊，要学习的对这个世间呢毫无留念。啊，我来这个世间呢是旅行的，是做客的。啊，这个地方是客栈，旅行的地方不是我们的家。样样都要放下，不要执着，不要分别。 啊，那这样念佛呢，我们就有把握了。啊，要持戒，要学弟子规，学感应篇，学十善业。为什么呢？这是做人的一个本分。啊，无论在哪个世界，无论在哪一道，啊，都要应该自己谦虚，尊重别人，敬爱别人，啊，真正能做到舍己为人，啊，有这么一点德行，才能往生啊。啊，那为什么？世尊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人都是上善之人。那想想我们是不是上善？啊，十善业道展开了对照对照，啊，自己跟自己打个分数，啊，看能不能到九十分，大概到九十分算是上善了。啊，这才能往生啊，所以要认真用功努力。底下一个问题，他除了每天念佛及诵108遍往生咒外，因为父母身体不好，还发愿呢加念108部地藏经及100000遍地藏菩萨圣号回向给他们，这算不算杂修？不算杂修，很好，这是你一点孝心啊！因为地藏经也是大乘教里面的基础啊，百善孝为先的啊，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啊，所以自古以来，不论是哪个宗派啊，许许多多祖师大德了，在入佛门的时候都以地藏经作为基础啊，认真修行啊，这个是有道理的啊。那按照理论上讲啊，这个是修地藏是入门，从地藏再提升就是观音啊，把你的孝心发扬光大，叫大慈大悲啊，再往上提升，这就是文殊啊，是智慧开了啊，最后的时候到普贤啊，普贤那是广度一切众生啊，自己成就之后啊，要利益一切众生。下面一个问题，这持大悲咒能否达到一心不乱？在理论上讲都是通的啊，所以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念大悲咒念到一心不乱，以这个功德回向往生西方净土是可以的，你在《无量寿经》里面找到根据啊，你看三辈往生最后的一段啊，那个不是讲法院依照净宗法门修学的，不是的，他是修学大乘啊，到临命终的时候以自己修行功德回向往生西方净土，阿弥陀佛还是来接引他啊。但是念大悲咒必须有大悲心啊，没有大悲心念大悲咒就不灵了啊，所以要大慈悲心啊，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啊，闻声救苦啊，啊，听到看到苦难的众生立刻要伸出援手啊，尽心尽力啊，帮助他们啊。那么今天这个世界可以说苦难的人太多了啊，苦难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迷惑颠倒啊，造作无量的罪业，自己并不知道，果报现前呢，后悔莫及啊。那你就想到今天用什么方法来救他呢？佛法是无比的殊胜，那佛法怎么救呢？佛法先救自己，自自然然呢就救了众生了啊。自己依照佛法来修行，给人做最好的榜样啊，别人看了之后自然受感动，自然就跟你学习啊。所以渡人先要渡自己，救人先要救自己，这就对了。下一个问题，说念佛诵经时身体常冒汗，是何缘故？这是否不恭敬？恭敬不恭敬与身体冒汗没关系啊，可能是你体虚，你的体质有问题啊，可以找个医生呢去检查啊，看看这个身体有没有问题啊。这个诵经念佛啊，应该身体是正常的啊。身体流汗常常是这个运动啊，拜佛这种情形就很多啊，在这个诵经念佛的时候是比较少见啊。下面第五题，如发愿精进念佛，至欲至实至，自己呀、先行往生净土，会否被视为不孝？如果你真的啊精进念佛了，欲至实至往生了，这不是不孝，这是大孝。为什么呢？你父亲养的这个儿子到极乐世界做佛了，他是佛的爸爸啊，他是佛的妈妈啊，他会受到一切天人的恭敬供养啊，那是大孝啊。就怕的是念佛不能往生呢，那就叫大不孝了。底下一个问题，他说弟子刚学佛一年多，接触了六祖坛经，才知道原来本自具足的清净自性，无烦无生，不生不灭。弟子烦恼习气重，不知应从何处学起啊，或做起啊，恳请老法师开始从哪本经书学起。六祖坛经不是我们一般人学习的啊！我在57年前刚刚学佛了，也是偶然的一个缘分看到这部经啊，是在一个朋友家里，他的书架上啊有一本线装书，看看六祖坛经，翻着看了之后啊，很欢喜啊！我每天去看，好像是看了4天还是5天，就把这部经看完了啊。那是有注解的，丁福宝居士的前注啊。以后啊，亲近了张家大师、李老师啊，他们都告诉我，这本书不能看啊。为什么呢？那是上上根人根性的啊，中下根性人呢决定做不到啊。方东梅先生也是这么告诉我啊，叫我从 叫下了入门。啊，叫下他介绍我的是法相为师。啊，这个对于一般知识分子来讲呢，是很投缘。啊，从这个里面呢去入门。啊，是好事情，像爬楼梯一样。啊，步步高升的。啊，但是真正讲修行。啊，基础的教育啊很重要。啊，你问从哪里做起，啊，那我就老老实实告诉你。从弟子规做起。从感应篇做起。从十善业做起。啊，那你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啊，这个根砸下去了，你再从地藏经下手。啊，修地藏法门。啊，修一段时期之后，啊，你再修净土就不一样了。啊，那么净土法门里面学无量寿经或者学弥陀经。弥陀经呢要学莲池大师的疏钞，藕益大师的要解。啊，那你在净土啊就有根了。啊，这样会一帆风顺。啊，幕后还有个题目啊，还有个提问呢。说台湾马英九啊，总统啊，参加祭孔典礼，是不是封建？这个问题问得很奇怪。祭孔就是封建，那你祭祖先是不是封建呢？啊，这两年我看国内啊，很多人都上坟啊，清明冬至啊都上坟祭祖了，这是不是恢复到封建呢？我们可以联想到啊，啊，如果这么说起来呀，我觉得封建还不错。为什么呢？封建是孝顺父母，那不封建就不孝顺父母了。啊，孔子是老师，祭孔是提倡啊尊师重道。啊，确实过去历代帝王啊提倡。啊，民国年间的时候还是有提倡。啊，那现在人的时候不要父母了，当然他也不要老师了。今天社会动乱的根源在此地。啊，马英九祭孔啊，值得赞叹。啊，为什么呢？只要这个社会能够回到孝道，回到师道，啊，能够孝亲尊师，我们的社会会安定。世界会和平。啊，这个确实是要国家领导人来带头，他的影响才大。啊，我记得前几年我跟这个凤凰电视台啊刘董事长刘长乐见面，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个是现在这个世界有两种人，可以拯救世界也可以毁灭世界。他说哪两种？我说第一种国家领导人，第二种就是干你们这一行的人。那这个卫星电视影响太大了，那如果播一些正面的一些这个画面呢，那你就救了世界啊。如果是编播负面的啊，播一些暴力色情杀盗淫妄，那你就是毁灭世界。 啊，所以封建什么叫封建？什么叫迷信？这个要讲清楚、讲明白啊！啊，不能把孝顺父母看作封建呐、啊！啊，封建时候讲伦理、讲道德，啊，讲因果。那现在说这个我们伦理不要了，道德不要了，真的是如此。所以现在说，你看连来坟都有毒啊，连小孩的时候他都要让他是受了重大的这个伤亡，这是什么？这就是没有伦理道德了吗？你们想这个社会好不好呢？啊，如果要我来选择的话，我还是愿意选择封建的。封建人过太平日子，个人有良心呐、啊。啊，不愿意做伤心害理的事情啊！啊，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头脑清醒的来对待，不可以随随便便的来批评他。啊，你批评他不对的时候，那么换一句话说，不孝是对的，啊，不养父母是对的，甚至于今天说杀害父母也是对的。啊，其实这个事不是已经不是新闻了，儿女杀害父母，这个兄弟互相残杀，在学校里面，我们看到国外很多信息，啊，这个学生杀老师、杀同学，太多太多了。啊，这是什么？这现代21世纪的文明，这个不封建。啊，如果是学生的时候，孝顺老师。啊，敬爱老师，那这个学生是封建。这个儿子说回家孝顺父母，这个儿子封建。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法呢？啊，确实，今天这个社会价值观呢，值得我们深思。好，这个问题我们就说到此地啊。下面呢是网络同学的提问。他说某些年轻人每一天有条件看书听经，且口才啊也很好，因为无法承受社会工作巨大的压力，仅在道场做件事吃供养度日，请问这样是否如法？这个不如法。在佛法里面说，个人因果，个人自己承担。啊，他下面还有两个附题，就是否应劝他们出来学习讲经，应如何引导他？讲经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应当劝他持戒念佛，这样就对了。啊，今天这个社会，佛教也是衰到了极处了。啊，什么原因呢？学佛的人把戒律丢掉了，实际上佛就没有了，没有戒就没有佛了，没有礼就没有儒啊。啊，礼跟戒在中国过去3000年当中啊，产生了巨大的效果。啊，规范人的心性。啊，给社会带来的是长治久安。我接触过许多外国的学者专家。啊，有一些研究这个中国历史的， 对中国人非常敬佩啊，像中国过去每一个朝代政权巩固之后不出五年就颁布礼乐，社会啊就上轨道了啊，可以带给这个社会啊大概是100年到150年的安定。这个外国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用什么方法啊能够让这么大的族群这么大的版图啊产生这样好的效果啊，实实在在讲呢，这就是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建国军民呢教学为先啊，建国军民就是巩固政权了啊，尤其中国外国人最佩服的就是大一统，你看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一直到现在中国没有分裂过啊，还是统一的 啊这是英国汤恩比波斯是最佩服的啊，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了啊，欧洲罗马曾经有1000年的统一，可是灭亡之后啊欧洲再不能统一了啊，这很遗憾的事情啊啊，所以汤恩比曾经说啊，要想世界真正恢复安定和平，全世界要变成一个国啊，就世界统一成一个国啊，那大家就不会打仗了吗啊，变成一个国了吗？那现在每个国家呢就是每一个地区啊，好像省州一样啊，这种性质啊，他还讲谁有资格统一全世界呢？中国人有，中国人有2000年统一的智慧，统一的经验，统一的效果。对，这话是外国人说的啊。那么中国人有什么东西来统一呢？用文化，用教学啊，这个内容呢，用伦理，用道德，用因果。因果不迷信呐。啊，善因善果，恶因恶报，你要不相信，你细心观察就在眼前，这是事实，这个不是迷信啊，你天天做好事啊，你心安理得，身心愉快啊，天天想坏主意，你身心不安，神不守舍啊，这就是因果嘛。啊，所以这个讲经说法要有基础啊，教学要有基础，先修德行啊。从前孔夫子教人，德行排在第一啊，第二是言语，所以第三是正事，第四是文学啊，所以德行放在第一。底下一个题为副题呢，是对于不能承受压力、心理脆弱的青年人，应如何教育啊，使他们不至于在这个末法乱世当中啊沉沦太深？这是个大问题。那么现在像这种的青少年呢，人数还很多啊，这就变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啊，能不能教得好呢？能教啊，看你用什么方法。我们在汤池办的这个文化中心就是做实验， 这个实验呢做成功了啊，而且收到很好的效果啊，这个就是真的。我们现在啊，这个社会出了问题，找不出方法怎么办呢？找老祖宗。你要记住，老祖宗的方法做了五千年，他有五千年的效果，有五千年的经验，不能够疏忽。你要是把老祖宗去推翻，你能不能有一套新的东西来代替，比老祖宗做得更好啊？那我们也不能不佩服。如果找不到，那依旧用老祖宗的方法了啊，还是管用啊。啊，很多人问我了，我说我没有智慧，我想不出方法。啊，我只有循规蹈矩，啊，遵守老祖宗的教诲，依教奉行。啊，孔子的学生，释迦牟尼佛学生都是这样的态度啊。因为孔子自己说，他老人家一生，他所学的、所修的、所教的、所传的，都是古圣先贤的啊。他自己说，他一生呢，述而不足，他没有创造，他没有发明，他没有新东西啊。述是集成古人的东西啊，叙述古人的啊，遗留下来的啊。啊，还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信而好古。他对于古圣先贤的东西他有信心，他很喜欢啊。我们学了大乘之后啊，对这个道理就更清楚了啊。为什么呢？大乘特别是华严，他讲的是圆满的，他是个圆啊，圆满那就没话说了。圆的你不能在上面加一点啊，你加一点它就突出了，就不圆了。你也不能少一点，少一点它就挖下去了，也不圆了。圆是达到究竟圆满，圆是什么？圆是本性啊。啊，佛说我们自信啊，每一个人的自信有圆满的智慧，有圆满的德能，有圆满的才艺，有圆满的相好，样样圆满，一丝毫欠缺都没有。那现在我们跟佛怎么不能比呢？我们因为有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了。啊，所以我们圆满的性德不能现前，只要把障碍除掉放下，我们的智慧德能就现前了。这是佛教我们的 啊，所以我们听了孔子的话了，是述而不足，信而好古啊，啊，我们的体会就很深了。他讲的话一点都不错啊，真正让自己信得流露，这才是最好的。下面一个问题，是许多居士不敢在家做三时心念，怕家中不安啊，请老法师开示。怕家中不安，家中就不做就可以了啊，在家里面常常念佛啊，常常读经就好啊，不一定要做三十心念啊。到你修行呢有相当功底的时候，你再发慈悲心要度幽冥界的众生，那你就可以这么做了啊。现在功夫不深呢，先度自己啊，可以不做这个 不做这个信念佛事。他说有一位78岁的老人，跟着十几禅寺的北齐30信念法会光盘，在家做30信念，却感觉越做越累，请问这是属于业力或是体质问题？这看他是问问他是怎么个做法啊？假如他是如理如法，应该有很好的感应啊，不应该是越做越累，会越做越欢喜啊。那么也许他做的时间还不长啊，冤亲债主很多，加给他的压力啊。如果他有真诚心，能够克服这个难关的，这种感觉就会化解了啊，可以试试看。第四个问题。请问做30信念时可不可以喝水？最好不要喝水，最好不要吃东西啊。什么时候可以喝水吃东西呢？那个夜食完了之后啊，有一个休息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可以啊，因为第一食做圆满了，第二食还没有开始，这当中可以啊。如果连着做的话的时候，那就不可以啊，一定要佛事做圆满啊，圆满最后这送神呢。底下一个问题，这本地某村成立了道德学会，宣扬佛已不存在了，不要念佛，香也不要敬了，就是落实弟子规，释迦牟尼佛已退位，2002年呢，说弥勒佛已经戒位掌教，要求大家买他们的佛像啊，供在家中，不要供阿弥陀佛。又说念佛要念什么天元大宝阿弥陀佛，强调这是按照净空老法师教诲的做法。我们问有没有老法师讲的光碟或书，他们说有。但不能随便借来看啊！有些念佛同修因此停止念佛，跟着他们做宣传，请老法师慈悲开示。这又是造谣生事啊！这个谣可造得大了啊！这个会害很多人啊！如果有这种情形呢，你们不必问我，你们把这个事情啊告诉当地的宗教局啊，或者当地佛谢了。请他们来处理啊，这个是决定错误啊，这是在那里欺骗众生啊，是一种诈财的行为。第六，他说请问遇灾难时是否一定不能够逃避？他弟子想到若被压在房子下或遭水淹时，身体极度痛苦，又无人助念啊，若一时无法控制烦恼，则无法往生，不如避开灾难活下来，继续努力念佛，是否有把握往生？这些都是属于技术上的问题啊，能不能往生呢，是你的信心问题，不在这个问题啊。而且真正念佛求往生呢，他是念念，这念字在字，他跟佛才能产生感应道交啊。如果还有留念，还有贪生怕死，这就去不了了 啊，所以遇在这种灾难的时候啊，他这个像是地震了，被房子压到了啊，或者是洪水啊，淹在水里面啊，有能力避开应该要避开，没有能力呢就不要再想活下去了，这个时候一念十念决定得生，也相信经里面所说的话了，决定不能怀疑 啊可以避免就避免呢，不能避免就求往生啊，都是好事情啊。所以地震水灾死的啊，并不说是都是坏人呐，去的地方不同啊。啊，念佛的人升极乐世界了，啊，造作罪业的人他堕三途去了，啊，同一个灾难消失掉的去了，各有各的去处，不一样。哎，这个理跟事啊，我们都要清楚，都要明了。下面一个问题，他说本地啊没有净宗的道场，只有一座寺院，修学净土的居士到寺院时，是否一定要听从寺院安排参加法会拜忏护法？你进到别人的道场就要随俗啊，不要破坏别人道场啊，这是规矩啊。古大德有一句谚语告诉我们，临动千江水呀，不动道人心啊。这个道场他修的这个法门啊，已经成了习惯了，我们念佛他不是念佛，我们不能去扰乱他啊。所以这个是佛门的规矩啊。那我们念佛可以在外面念啊，可以默念不出声，就不妨害他们啊，这样就好啊。下一个问题，他说我们道场有一位善知识啊，也是我们的老师，他身边的学生特别多啊，他为每一个学生呢起法号，并说凡是有法号的都能成就。他称自己是菩萨，随时可以自在往生，并说自己在往生前将带122位同学是往生西方，请老法师开示。这个话很难叫人相信啊！好在什么呢，他后头有这一句话，他将来往生呢，看是不是能带122个人走啊，那要是没有的话呢，那就是假的，就不是真的啊。如果他带着120个人通通自杀的话，那是邪教，那不是正教啊。这种说法呢都是有问题，尤其是这里有个大漏洞，称自己是佛菩萨啊。在佛门里面有个规矩，如果自己宣说自己是什么佛什么菩萨再来的，说完之后他就往生了，他就走了，那是真的。哎，说完之后他不走啊，那是假的，那是骗人的啊。这个你要懂得啊。你像我们这个弥勒菩萨啊，诸位看到的像胖胖的这布袋和尚啊，他是宋朝人，真的，他跟人家讲他是弥勒菩萨再来的，弥勒佛的化身，说完他就走了啊，他又没有生病，坐在那儿就走了，那是真的啊，那个不是假的啊。那你再看过清寺啊，寒山拾得那是文殊普贤的化身，风干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身份一暴露啊，风干不见了，再找不到了啊。这个寒山拾得呢，走到山边上，这个山裂开了，他们走进去之后山又合起来了，再不见了，这是真的 啊，那么这一位自己称是佛，真是菩萨，他讲了之后就得走啊，那做个样子给我们看呢、啊，那是真的。啊，说出来不走的时候，决定是假的。第九是弟子发心皈依三宝，请问如何才能找到好的戒师？好的戒师传授你的戒法，你不能受持还是没用啊？给你没相过不相干？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受了戒，要依教奉行啊。那么戒的基础，诸位要知道啊，是弟子规啊。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学佛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就非佛弟子。啊，你没有按部就班的学，佛不承认你。所以在中国隋唐时代，学佛的人都在小乘奠定基础啊，小乘戒。可是唐朝中叶之后，在家出家的学佛呢，都不学小乘了。宋朝之后啊，小乘两个宗就没有了啊，居士宗跟陈师宗就没有了啊，没有了，是不是违背有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呢？没有，他找到代替的，代替就是儒跟道啊。所以在唐朝时候，儒释道啊，真的，实际上他已经融成一体了啊，形象上还有一点差别，实际上是没法子分别了啊。儒他也学佛，也学道。道也学儒也学佛，佛也学儒也学道啊，所以用儒跟道代替小乘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如果我们不用儒跟道，那就得用小乘啊，要去学小乘经啊，学小乘戒律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奠定根基，我们用儒的《弟子规》，用道的《太上感应篇》，用佛的《十善业道》，你从这里做起就对了啊。然后你再一部经或者一部论，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你就能得三昧，就能开悟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不扎根不行呐、啊，不扎根是死的 啊！像你种树一样没根呐、啊，那没根是花瓶里面的插花了啊，那个是死的，不是真，不是活的啊！所以一定要有三个根，那就对了。下面一个问题，他说我村后有一座大山，原是村民安葬先人之处，现在这座山被铲去了一半啊，作为投标建私人住宅，请问在此建房屋对埋葬在此的先人有影响吗？有影响。建好房屋后对在此居住的人会有影响吗？有影响。如果有该怎么办？怎么补救啊？这个事情在现代很多地方都有啊。房子建好之后，人住在那个地方，他住不安啊，他常常生病啊，甚至于有这个体质比较弱一点的人啊，晚上常常看到鬼 不但在中国如此，在外国也如此。啊，我住在美国的时候，就有好几个同学住的这个房子是鬼屋，啊，就是房子建筑在坟墓下面埋的死人。啊，那房子建好了没法子，你不能再在地基里面去挖了，没办法了。啊，那你就天天给他超度。啊，劝他们念佛往生。啊，他这个灵离开这个地方就没事了。啊，要劝导他，要教他了。啊，如果他是一个社区，这个社区用的地过去是坟场，这个事情可就麻烦了。啊，也有人来问我怎么办，最好是在社区旁边建一个寺庙。啊，常年的超度他们。啊，也许他们会接受，他就不来扰乱了。啊，一定要帮助他超生才行啊。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弟子家楼下住着一位比丘尼，出家多年，在家与子女居住，日常帮助一些居士解答修行，现由法师告诉他此等做法严重犯戒，必须回到寺院背诵早晚课重新受戒，或者受方便戒、沙弥戒。这位比丘尼感到十分苦恼，请求老法师开示。这个问题佛法说啊，这个第一次跟我说的是张家大师啊，57年前他老人家告诉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也就是真修啊。如果在寺院里面真修有妨碍，回家去真修行啊，你做出好榜样吗？啊，你将来是真的往生吗？啊，像我们香港啊，河东的老太太啊，这里有个什么，他那个道场叫什么什么莲就院呢，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啊，就在香港这个地方啊，河东老太太啊，念佛往生啊，他们全家都是基督教徒啊，他老人家一个人念佛，儿女很孝顺，不反对啊，家里也供佛堂啊，他念佛是坐着往生的，欲知实知，表演给家里人看，家里人看的这个样子，通通学佛了啊，度了一家人啊，好像当时这个新闻界都做出报道啊，他把他的房子捐出来啊，作为佛教的道场啊，是不是东年九月啊，就是现在还在啊，就真干才行啊。那如果真正能把这个三个根落实，那你真的是佛经里面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啊，你真做到了啊，有这三个根，你再去受三规受五戒就很如法了啊。那么现在有很多寺院道场啊，他不是念佛法门， 你念佛，他们不赞成，他不欢喜，他要请你走。我这一生当中学经教学坏了，这当年李老师告诉我过，他说你学讲经讲得不好，还可以，如果讲得好的时候，你的一生走投无路，哪个寺庙都不欢迎我，所以诸位同学要晓得，我曾经在居士家里住过17年，我们韩馆长没地方去，寺庙里要什么呢？要做金灿佛寺的。如果我要去赶金灿做法会，那每个庙都欢迎，你去讲经也讨厌你，不要你，所以讲经不容易啊！你们如果要发心学讲经啊，你就想到将来走投无路吃尽苦头到一个地方去讲经，住一个月挺喜欢，大家人把你当贵宾来看待，3个月就讨厌了，半年一定把你赶走了所以我到今年到82岁的时候，无家可归啊，到处流浪非常不容易。这个道场是居士道场这不是寺庙所以你就晓得现在是什么样的社会我们真正干要干自己自己好好修行如理如法，什么都得放下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通通放下这个日子才能过如果还要名还要利还要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所以这是现实环境，你不能够不知道知道之后呢，在家里修行一样也很好，你的家里面小孩供养你当你的护法一心念佛了求往生。底下12题说家母最近身体检查有脑梗塞的现象母亲学佛吃素，听老法师讲经已10多年，说医生呢能治病治不了命，所以不愿意吃药看病，弟子忧虑若母亲一旦脑中风临终头脑不清楚，则不能往生西方，恳请老法师慈悲开示，只要你的母亲对净土有信心，对阿弥陀佛有信心，你就不要担心，他绝对不会中风，佛菩萨会保佑他所以有信心才行你要念佛，天天念佛给你母亲回向这个就对了确确实实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寿命到了那可没办法真的这一句佛号念得好一切都能放下，没有忧虑，没有牵挂心地清净，就能预知时至，如果是业障病，他的病就能好你们过去曾经看过山西小院那里有40多个例子都是得的癌症最后念佛念上3-4个月都好了再去检查就没有了，这很好的例证他们那些人放弃了生命，为什么？医生告诉他顶多2-3个月就过不去了所以他们一心念佛求成净土结果念上3-4个月再去检查没有了这个就是属于业障，他业障化解了 下面一题，他是若遇亲友身体有病，我们诵经念佛回向，是否需要承担他们的业障？业障不会承担啊，为什么呢？你一个对他的时候是没有要求，如果是有条件的，可能要分担他的业障；没有条件的，不会分担他的业障。啊，如果你有图名、有图利，啊，这个可能会分担一部分。啊，如果说名利都没有，啊，完全是以慈悲心帮助他，纵然他的冤亲债主也贴不了你的身。啊，这个道理要懂得。下面一个问题，它是有许多人沉迷于网络游戏和色情的光盘，请问会有什么样的因果报应？啊，这个当然有，一直细心观察啊，观察的家人，观察的儿女，你就看出来了。制造游戏机和光碟的人又有什么因果报应？那个因果报应更严重了啊！这个害人呐、啊，这是害人的化身慧命啊！害人化身慧命。在佛法里面讲，比杀他的生命罪还要重。啊，而且死了以后，多半是落在地狱头，他不在魔鬼头。啊，这个喜欢玩网络色情光盘的，这个是在魔鬼头。啊，这个制造游戏机啊，制造这些光碟，或者是经营这种啊，这种事业的啊，像开网吧这一类的啊，这个他必定都阿鼻地狱啊，地狱将来罪受满了之后啊，如果是无论到哪一道啊。魔鬼道也好，畜生道也好，或者是人道也好，他生生世世愚痴啊，为什么呢？他害人发生毁灭啊，就感愚痴果报。底下一个问题，这读经时妄想杂念很多，如何能减少妄念，使读经功夫得力有效果？那么这个就是念的方法。如果在念经之前先拜佛啊，拜48拜，拜100拜，求佛力加持，我相信会有效果啊，100拜下去，心定了啊，再读经啊，不一样了。底下一个问题，这弟子发心啊，印这个题写，上面准备印佛像和法语，有以下了几个问题：如果衣服上印佛像，可否将佛像卡啊，佛像啊，卡通化，符合大众口味，还是必须完全按照佛像来印？我劝你最好不要印佛像啊，佛像、菩萨像、这个罗汉像都不要印啊。为什么呢？ 衣服常常洗，践踏，这个不恭敬啊，不要做这个。那这个衣服上印一些劝善的句子，这个好啊。这些句子呢，我觉得你可以从《弟子规》里面去学，从古大的语录里面去学，啊，从这个感应篇里面去学，这非常重要啊！这个要浅显，不要选经文，经文太深了，人看不懂啊。越是浅显，越简单，越容易啊产生效果。啊，所以他底下说，若买衣服的人穿旧了不想要了，随意丢弃啊，我要不要背因果？背因果。丢弃的人他也有过失啊，他对佛法不尊重啊，所以说这个不要印佛像啊，不但我觉得印人像都不好。还是印这些这个警惕自己的这些句子好。说弟子虽想免费赠送给大众，但因本身工作不稳定，又怕以后没有资金啊继续再印，如果出售这些，只保留自己基本的生活费用，别的收益全部用来继续做剃须和印经，请问这样是否有过失？啊，这个没有过失，但是劝你不要印佛像，啊，不要把经文印在这个上面，啊，这个很重要。啊，那我们这个这些年来呢，我们也不在剃须上啊印阿弥陀佛。啊，只印字，就佛的名号。啊，这个目的是让人啊业力耳根永为道种。啊，看到弥陀名号的时候，他也会落下印象。啊，给他做戒淫的种子。帮助他种往生极乐世界的种子啊，我们做了不少啊，其他的我们就没有再用了啊，这些道理都要懂得了，要明了啊。啊，这个经典上讲的很多啊，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啊，尤其是弥陀名号啊，一生当中能够看到一次，听到一次，那是很大的福分呐 啊这一生虽然没成就啊，来生后世遇到这个缘呢，他这个种子会起信心啊，他就会成就啊，所以这个是希望你去细心呢，去多想一想，多考虑考虑啊。底下一个问题，他说：“请问随喜他人印经，是不是与印经者享有同样的福德？还只是在行财布施，是自己印经的福德大，还是随喜别人印经的福德大？福德大小不在这里论，在你发的心真不真，你的愿广不广？如果你的心真，你的愿广 啊，超过那个印经的人啊，你是人家是印个一万本，你虽然随喜印个一本两本，你的福德超过那个人啊。这个是论心力跟愿力的，不在这个现实啊。所以你在想的贫穷人可以修大福啊，大富大贵的人往往修不到大福报啊，因为他的钱太多了啊，这么一点点他没有放在眼里啊，就他的恭敬心呢不足，比不上你啊。你们看《了凡四训》里面有个小故事啊，有个贫女啊，在寺院里面供养两文钱，那个福德超过以后他做了王妃啊，这个一千两黄金的供养超过啊，这个道理要懂啊。所以你的真诚心，你的愿力大啊，小布施的大福报。说如果没有福报啊，往生时是否会遇到很多障碍？是的，这个经上讲得很清楚，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所以福报一定要修，福报不是有钱人也能修，无钱的人也能修。我从前这个年轻的时候非常贫困啊，老师叫我修福报啊，叫我修财布施，我说没有钱呢、啊、生活都成问题啊。所以他就问一毛钱有没有，一毛可以啊，一块钱可以，多了就不行了。他说你就一毛一块就不是，得对了啊，心要大，心要沉啊。所以不在乎啊吃的东西多少，不在乎这些。下面十九题，就是我们当地有几十位老夫人，对老法师很信服，他们呢每天下午到庙里读经，有许多医院呢看不好的病都好了，但是他们没有往生西方的信心，以致以精神平安无灾就好啊，因害怕遇灾难，他们学了很多护身的咒啊，若遇人设其他法门，他们就认为是邪门啊，外道啊。这恭请老法师针对这个问题予以开示。这个还是听经不多啊，希望啊他们多听经啊，多听听啊往生的这些故事啊，像这个往生传啊，净土圣贤录啊，特别呢是近代的啊，这个说起来大家都知道的啊，他们容易生起信心啊，不可以啊对这个身体过分的爱惜啊，过分的爱惜身体啊，念佛不能往生啊。但是他这一生念佛的善根很深厚啊，这一生不能往生呢，来生遇到净宗法门呢，他就提升了啊。但是我们总希望啊，他这些生就成就，不要等到来生何时啊。好好的念佛就是最好的护身咒啊，这个话是有根据的。清朝早年乾隆年间的一位法师灌顶慈云，啊，这位法师在佛教里面名气很大，通宗通教，显密圆融 一生的著作非常丰富啊，我看到的就40多种啊，还有一些我没看到的，大概有一半以上啊收在日本万字序藏里面啊，他读得好，所以很值得参考啊。我们早年学讲经啊，多半都采取他的这个著述啊，尤其我那个时候学楞严经啊，大佛顶首楞严经的灌顶书啊，只有他这一部注解把楞严咒注出来了，一般这个注解的时候咒都不注的，只有他老人家把楞严咒一句一句注出来，很难得，所以是宗教显密，它是圆融贯通的。那么他有一部经注解观无量寿经直解啊，简单叫观经直解，是他做的啊，他注的里面就有一段啊，他说我们学佛的人遇到灾难的啊，或者是业障非常严重，什么样的经咒啊都没效了，啊，什么样的忏仪啊也救不了你了啊，像水炉的忏法啊，梁皇宝忏啊，这个大悲忏都不管用了啊，你的业障太重了，都救不了你了。最后还有一样决定能救得了你的，那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句名号说得好啊。啊，让我们看到啊，这个学了华严之后，我们把他这句话证实了。啊，华严经在历代祖师大德的心目当中是佛门里头第一经啊，过去方东美先生把这个经介绍我给我的时候，他说华严是佛经的学术概论啊，其他一切经里头都是讲的华严经某一个部分，这是全体整体啊，全部的佛法都在这一部经里面。华严经到末后用什么方法解脱了呢？啊，这诸位晓得，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所以要知道华严经到最后是归净土，是归极乐世界啊，所以古大德讲呢，啊，归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就是净土啊，啊，华严、法华啊，通通只归无量寿经。那无量寿经里面最重要的经文就是48愿，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啊，释迦牟尼佛转告我们。啊，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啊，阿弥陀佛说的啊，释迦牟尼佛转告我们，里面第18愿，临命终时，头脑要清醒啊，要有真信、切愿、一念、十念都能往生，这就什么法门都不行了。哎，这个啊，这一句阿弥陀佛行。 一年十年级的往生，四十八愿第十八愿讲的，所以在日本呢很盛行叫本愿念佛，他就专门念十八愿，他其他的不念，能不能往生呢？不能往生。为什么呢？投机取巧啊，侥幸心，这个不行的，真诚心才行啊，侥幸不可以啊。啊，那古大德确确实实用这个法门有成就的，他用的是真诚心，不是侥幸心啊，一生都没遇到法门，最后遇到了，遇到立刻接受啊，立刻就发愿求生，那这个就相应了啊。第十九愿、十八、十九是一样重要，十九愿是发菩提心，十八愿是十念必生啊，所以这个两愿要连起来看，不能够把它分开，那分开就错了啊。因为我们在这个无量寿经三辈往生里面看到的啊，无论是上辈、中辈、下辈啊，佛都是说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八个字啊，所以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呢，是决定的事。下面第二十个提问，打坐念佛产生种种境界，如感觉自己越升越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境界兴起，不要去理它啊，想到《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是好境界。如果你执着呢，那就是魔境界，这是世尊在《楞严经》上告诉我们的啊。无论什么境界现前，都不要去理会就对了。为什么呢？你一理会啊，这个境界把你的定破掉了，你的清净心破掉了，你就错了啊。所以境界里头一定有很多东西出现啊，那什么都在诱惑你，都在考验你，看你能不能通过啊。中国古时候传奇小说里头有杜子春的故事啊，那个故事里面就讲在定中这个境界里勘验的功夫啊。可是他最后他种种魔境现前，他都不动心，他都不理会，最后看到一个境界他动心了，功夫全毁掉了啊。看到什么？他的父亲母亲在地狱里受苦，他一下喊到爸爸妈妈完了，功夫全毁掉了啊。那就是什么？那考验你并不是真的是你的父母变现出来诱导你啊，看你懂不懂心，一动心就完了啊。所以我们在修行啊，在这个止境的时候或者静坐的时候啊，出现这些境界都要懂得这个道理。下面一个问题说，念佛时观想每念一句阿弥陀佛给我注入能量和光，是否如法？有人用这个方法啊，但是最好你都不用这些方法。如果这个方法用久了，你会感觉到能量跟光进到你身体去了，你自己会产生欢喜， 会产生傲慢，哎，你看我的功夫比别人好，这个念头一生呢，就又着魔了，你不叫多事吧？啊，所以学贵老实，那学贵平常，啊，不要有什么特殊，啊，这就是最好的，啊，总而言之，要放下这一切幻想，啊。现象都不是真的啊，所以《金刚经》过去啊，无论学哪个宗派，无论学哪个法门，没有不读《金刚经》的啊。《金刚经》是什么意思？《金刚经》叫你万缘放下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你何必去执着这些呢？你不执着，自然现前。执着而现前，未必是好事。下一个问题，他许多学佛人平时听经念佛，但遇到疾病和困难时，就去求神、算卦、看风水、找灵媒、求感应，请问应如何规劝？啊，规劝就是。老实念佛，念到清净心现前，所有一切感应呢，它都会现前。啊，你不需要去找，你找会被人欺骗。啊。那这些人是不是真有这功夫？有问题啊！啊，算命算得那么好，他为什么不算他自己啊？啊，为什么天天摆个卦摊子讨生活呢？啊，看风水看得那么好，为什么不为自己看看？啊，多想想，你就明白了。啊，求感应是不是真的？感应是求得的吗？不是求得的呀！啊，灵媒现在这个社会上很多，我们也接触了很多，带有智慧。啊，他说的如理如法，可以做参考。啊，如果不如理不如法，他来骗你。啊，有没有灵媒骗过我？我也遇到过。啊，胡乱的来要求。啊，我就很不客气，你们通通过归本位，赶快走。哎，他真的就走了，以后再不找我。啊，灵媒也是一类众生，千奇百怪啊，也要劝他念佛，劝他了往生西方净土啊，他会很感激你。啊，所以佛不以神通做佛事。为什么呢？做神通做佛事太危险了，妖魔鬼怪都有神通，到那个时候佛跟神你就分不开了。所以佛是以教育帮助一切众生啊，讲经说法了，教学啊，啊，鬼神对这个他是外行，他不行啊，所以佛是用教学。我们在经典里面认真的去学习啊，那佛讲的这个理论你晓得，你一点疑惑都没有了。佛教我们放下妄想，放下分别，放下执着啊，千经万论放不下的时候啊， 给你讲讲那些道理，慢慢道理听明白了，哎，你就会放下了。啊，放下才能契入境界。这个什么境界呢？回归自信，没有别的。啊，佛家宗教的这个教学目标啊，就是叫我们回归自信啊，啊，见心成佛。啊，回归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啊，这个东西一点都不能有，啊，有就是障碍。啊，尤其在华严里面，啊，我们在这个华严观里面看到了，啊，宇宙从哪里来的，我从哪里来的，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啊，现在教你说，叫你回去。啊，你在这个六道，六道很苦，在地方流浪啊，这么长的时期，啊，明白了应该回头。这里头没有怀疑了。啊，你一回头，一回归，比这些神灵那高的太多太多了。他们没有出六道啊，啊，他们连阿罗汉都比不上啊，啊，所以我们自己成就，我们也帮助他们成就，啊，他们也是六道众生。底下一个问题，啊，第23题，学人满脑子想的是佛法，脑子就像不动了的一样，例如别人与自己打招呼也听不见，和他人谈话三句话不离佛法，别人到家中来拜访，天气很热也忘了给人家开电风扇啊，因为自己不觉得热，诸如此类情况很多，请问是否正常？这种修行方法啊，也不能算是正常，也不能说不正常啊，你要突破啊。如果你修得很如法，你有一点点定功啊，为什么呢？你不觉得寒冷啊，但是佛法是非常灵活的啊，你看看这个二次大战初期的金山活佛啊，江苏镇江金山寺的妙善法师啊，他没有寒暑，他就一件很薄的衣服，冬天也是他，夏天也是他，而且一身不洗澡啊，一身他没有换过衣服，他就那么一件啊，那是真有定功啊。他呢，他非常活泼，他一点不呆板啊，一天到晚欢欢喜喜，帮助一切众生解决疑难杂症啊，语言很巧妙，句句话里面都有禅机啊，所以亲近他的人多啊，度化人也多。啊，所以说这个总而言之一句话啊，我们学佛呢必须要从扎根教育下手啊，根要不扎好就很难得受用啊，如果有偏差麻烦就很多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一切要用正常的方法来学习。啊，对自己才有真实的利益。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个提问呢没能答完。还有七个题目，啊，我们留在下个星期五再来解答。好，谢谢大家。